意思就把同座损益生根的变化当以为是外向的特质，就是一跟缘尽的关系。缘尽生了四，四就把他所依的生根做的损益，重重妄执为所缘相物理特质的一部分，对不对？这就是四所缘，四所变，重重把所变的特质当作所缘尽相的特质之一分。我这个话今天讲很多遍，你们认识这个东西。我们讲四字体是一根缘尽，我们不是这样定义吗？啊，一眼根缘色尘就是眼识，啊，一我们的耳根缘声尘就是耳识。他要说什么？他要说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缘尽的分别身，对不对？带动耳根所依的生根同作损益，意思就把生根的变化安立为名，认定是外境的特质，对不对？于是你就把这种联想当以为是习惯，当以为是真实，这里面就处理不了了。他的可怜就像是大象啊，从小就被用铁链绑在一个柱子，绑久了绕圈圈。我把铁链放松了之后，那只大象，已经长大的大象，老实说它可以扯掉这根木柱子的大象，再也离不开这根木柱子。一样的道理，因为被制约了。我们三界轮回的那个基本的无明，根本的无明就是这样制约来的。都是因为意识片缘带动所依的生根同分损益的变化，重重妄执为外分的特性，当以为真实故，所以我们把自己锁定在这种三界的牢笼里面。这种认识是很苦的，不过你要于中看到于中天梦的由来，对不对？那既然是天梦，你何必由他乱梦呢？好，那怎么样三用其心，这整个训练止观的由来。那释迦菩萨是这样解释的，或有难言，言等诸根无有分别，是故意识依彼转识也应该没有分别。不然前五色根是没有分别，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分别，因为前五色根依于身，而这个身又被意识所依，对不对？意识只要认定为合，前五色根所依的身就会有损益相。所以你说前五色根没有变化，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说，二一方面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实相是如何，要细细的去探讨嘛。如染物意为杂染一呀、啊，令杂染，杂染就是烦恼。因为我们的意根呢、啊，那个莫那给一切法当作染物一，所以一切法会有烦恼生，是一样的道理。啊，持因耳，因为生根给一切根作一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有一个事产生一生的变化，那么这个所依的生就会被影响，就跟染污一这个莫那给一切法的杂染做根一样，对不对？他给一切法做根，一切法生死染污身体烦恼的时候呢，那个、烦恼回熏回来的会使这个染污一的莫那怎么样呢？变得更坚固嘛，是不是呢？他先创造别人误会的由来，这误会又传回来之后呢，他自己就更肯定的相信他所给人家的误会是真实的嘛。这是茶壶里面的风暴嘛。嘛，故次解言，又于一切所依转时，是种种相二影像转，我们称之为唯一影像或分别影像。唯一影像就是所缘，分别影像就是能分别的心呢、啊。此中一切所依则为眼等眼耳鼻舌身这些五色根的所依啊，是种种相二影像转者为四影像及分别影像。二句解释，由此二句说，为一是一分，为影像显现就是相分，第二分别此意相生就是见分，是故前说无有过失啊，跟我们前面不同部派论师的说法其实是相类似的。那么又一切处也是所处影像而生的意思是说，有色处于定位的时候没有前五识。好，当我们在修定乃至于升到舍界天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前五识作用的，可是就会在内分的色身上起什么内受的种种领纳，对不对？还是会有在内四大上面的领纳。 那么如于色根一直于身故，意识就跟前五色根一直于身一样，它也要依于身，所以意识的分别对境就会改变同一的这个色根。如于眼等有色诸根一直于身，是指意识就好像是其他的五种色根一直于身一样，由此诸根一直身故，于自所依能起损益。所以我们的前五识的对境可以回来改变所依生根的损益，意识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也要跟前五识的色根一样依止于身，因之它对于身随着意识对于外境的分别，也能够对所依的生根产生什么变异，对不对？富有别异。从另外角度这样讲，未如生根依止于身，若有外缘所处现前，生根便是所处向起，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网膜嘛，我们上个礼拜不就画了吗？他就把光源透过我们的感色的细胞在网膜上现出室外向的变异，对不对？那照理说我们的针孔效应它应该是颠倒的像，可是大脑却怎么样呢？却有一种学习的功能，把网膜上颠倒像再颠倒回来，认以为是这样直直站立的，对不对？好，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为理性，称为理性。这种生根便是所出影像生起，即使起时于自一生能作损益，意识也是一样，依止于生故，那个生根呢就会随着意识的所缘境呢，这样认定呢，好像所缘境那样子的所出影像生的时候呢，于意识所依的生根呢也能作损益。进一步没有说，我们就把意识回来依生根所做的损益当以为是所分别外境的特质，就是这样来，就是这样来。你说它到底有没有改变？你到底缘到的，到底分别的对境是什么？是你自己所依生根上的变化，是外四大显现的四大变化，对不对？所以因为你的四大被你认定为有如此的执爱性，透着你的相对概念的认定，你就认定那是外在密度啊，障碍性啊，执爱性啊，色身香味触法各种物理特质的差别性，你就把那一分生根意识所分别的特性当以为是外面所缘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差别相显现。好，在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这么称颂这个观念，他说啊，此中有颂，若远行独行无声媚于哭啊。各位先断句一下，远行夸胡，独行夸胡，无声夸胡，媚于哭夸胡，一个对一个。好，先解释一下远行是什么。远行是指意识片缘一切的分别力，我们也可以叫做五俱意识，因为意识可以跟前五识同起作用，这是远啊、哦，就是意识他家住在海边，什么都管，呵呵，就是这个意思，呵呵，他可以从这边管到那边去，对不对？但不管哪一个根是在起作用的时候，他都管得到，他都管得到。那独行呢？他自己单独也可以起作用。前五识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像修定的人一样，他可以自己意识呢，创造定根当中所缘的一切，好像眼能见、耳闻声的那一切境界，这是独行啊。好，但是呢，远行无声啊，无声不是请各位夸胡吗？无声对待远行，可是片缘一切的东西呢？无声，它没有那个所依的真实，不是眼是真的对那个色尘，不是耳根呢是对那个声尘，不是的，是意识了别于耳识的缘境，生出的自己内分的损益相，认定是外分的特质，对不对？是这样来的嘛？所以它没有它所依的那个的真实，可是呢，独行还要媚于哭，哭就是声。这个独行意识它不能独自存在，它虽然不是伴随着前五识的存在，可是它也不能够离开生根的所依而存在，所以它还是要媚于什么？媚于哭，它还是要住在哪里？住在生根里面，对不对？虽然意识的片分别它能够片缘一切哦，它能够不受生根的限制性哦，无所有当中意识随行分别，它可以片缘一切哦，它可以升起一切事外向的显现哦，对不对？无声就是它不受所依生根的限制，就是具行的意识片缘一切法的意识分别，它不受生根所依的限制哦。可是怎么样它都要媚于哭，就是还是要依着生根变化而变化。 能够调此难调的心，我说是真泛智，泛智是修行人。能够把这种难解的难题啊，难解的难题真正能够调伏了，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修行人其实并不是在解决外面境界上的问题啊，是这个问题，是自己内心当中独行意识跟片约一切的同行意识这个中间一生变化匆匆忘子的这个过程能够去调伏，这才是真正的沙门。比丘菩萨未曾此意，引阿吉摩嘎达为证啊，在阿吉摩就是阿含经啊，就是佛所传讲下来圣弟子所传送的那个经文里面有这么的记诵，这样做证啊。若远行独行无生昧于窟，调舍难调心，我说真泛智。远行者是能缘一切所缘境，一切所缘境是指包括前五识在内，那是谁？当然是同行的意识嘛。啊，具行的意识能够遍缘一切境，独行者无第二，就是独独自己意识自己所缘的法尘。无生就是远离生啊，那么昧于窟是于生窟中而居止故。那无生对到远行，也就是说能缘一切所缘境的同行意识，它不受生的限制，可是独行的意识呢，却又要昧于，却又要受限于所依生的条件而有变化，对不对？你说心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它一直不断的自由，想要自由，可是它的自由又被自己自以为是呢所依的生根啊，他创造出来的改变限制住。言调持者作自在故，难调心者信报而故。报而是指烦恼的出众的缘故，这种习气实在是太重了，太有力量了，根本让你逃脱不了。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学得自在，那是真泛智啊，真泛智。好，底下他又举了个经证，又如经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各能受。五根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色根啊，他的所对的境界，亦都各个能受。亦是这些五根所行境界的什么？比一，比一旁边注明一下，分别一。我们说啊，意思是前五根所行境界的分别一。当然了，包括我们的阿赖这个莫那斯是一切五根乃至于前六根所行境界的染污意。对不对？只要一根我们莫纳斯持续能够一直不断的往内自以为是我非我，那么你的前六识啊就不能够离开有我非我的分别。好，是这样。那五意识呢能够给前五根所行的境界当以为分别一的创造名言，安立为有无。所以呢一切五根所行的境界有分别是由谁来的？由意识来的，不是五识自己所行的自性。复引于教正成此意，如是五根所行境界亦各能受者的意思是说，诸根所行之五种色根的所行境界呢，我们名为境界。如是境界呢，意识都能够去领纳，悉能分别一切法，亦各个能领受，故名为各个能受。意为比一，意就是意识，是比诸根就是前面五个色根能升起分别，能生因，生跟因中间加个分别，能升起分别的因性。以意散乱比不生故，只要意啊不起作意的作用，意散乱就是作意正起。如果作意没有正起的时候呢，眼对色是不见的，那么眼对色是不见的，耳闻声也是不见的。只要意识散乱，意识有自己忙的事情，根本不对于根所行境界产生了别性的话呢，根对境是对而不见，是对而不见啊，这个是由这样的反证回来。好，这个也不是太难。又如所说十二处中说六识身皆名为异处，我们佛所说的十二处法是指内六根跟外六尘，对不对？那么其中的异处啊，其中的异处就包括什么？就包括没有讲的六识身在内，通通放在十二处里面的异处。所以异处我们也叫做异根，其实它是包括六识身在内，不只是指染污莫那异根，懂吗？我们说外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 那六根是眼耳鼻舌，到这边为止都鼻舌身，这我们都了解对不对？可是十二处当中有一个内意根，我们称为意处的那个东西，它包括染污摸那阿赖耶识之外呢，前六识也都是它，所以意处就包含六识身在内，所以意片约一切也有此金证。我们讲十二处，讲了意处，它涵盖这么多法，由此可证富有圣教能证此意，为六识身，我们佛都说它为意处啊，没有别别名，有六识身皆是意处啊，所以圣佛，圣就是指佛所说故啊，是故得知唯有意识。唯有意识是唯的意思，是特别讲意识的殊胜，不是说只有的意思啊。你唯有从这里下手，你就可以去证明它片约一切是二相显现。唯是无意这个道理，他是要独举意识是观入之门啊！唯有从这里下手，你能够看到他片约一切是二相显现，唯是无意，这唯是二种种的道理。好，再举另外一部派的人他们的说法，他说啊，若处安立阿赖耶识为意识啊，把意识圈起来，那个意识就是一切。一切建立一切法，意就是一切法所知识。如果把阿赖耶识当作我们前文就是所知意啦，意识就是所知意。如果把阿赖耶识当作一切法的声音啊，一切法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心里面的认定都是由它而来的话呢？因知此中与一切事是其相似，所以我们说啊，这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嘛。对，问了，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嘛。所以阿赖耶识能够变现，包括什么？根生器件，一切种。对不对？还有去后来先做主公的相续身，通通是阿赖耶识的相。阿赖耶识的相包括什么？根生器界一切种，还有来去做主公的相续身，通通是阿赖耶识的相识。所以他说，于一切事，其他的一切你所认识的法，通通是阿赖耶识的相。那么谁是见呢？若意识是即所依止，就是意识自己啊，就是第六意识自己跟第六意识所依的身呢，是其见识能够片缘这一切法。所以我们就讲了，意识是能分别，所分别是什么？所分别是于依他起相当中取种种相貌，而这相貌是谁的相貌？是阿赖耶识所变的相貌。阿赖耶识变起的根生器界一切种相续来啊，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的相续身，这一切相给谁来分别？给意识来分别。所以意识是一切法的见，一切法是一切啊，是意识的所缘。这一切所缘从哪来？从阿赖耶识所变而来。所以是所变是指阿赖耶识所变，是所缘是意识所缘。阿赖耶识所变的一切相，给意识当作所缘境界。所以我今天再给各位讲第二句话很重要的，是所缘是所变。第六意识片缘一切的相是谁变的呢？是阿赖耶识总身现现熏中相续变化而来的相，对不对？而他所依的一根又往内把能变现起这一种功能的能力当作是内自我。我再说一遍，阿赖耶识总身现现熏种的相续作用变化一切，这一切我们称为依他起。为什么依他起？对不对？种子代缘，没有一法有自心能生，可是却变化一切。他安立一切的依他起相，给谁做分别？给意识片缘一切生分别心。所以意识就是能分别，能片即，意识是能片即，也叫做能分别。意识这个能分别的心，片缘一切阿赖耶识所变的相，当作自己的所分别，对不对？那意识所依的根染莫那，又往内把能升起这么多分别的阿赖耶识的功能，当以为内自我。你们能把它记熟了，反复把它搞懂了，其实。唯识的核心要义就是这个，是所缘，是所变，前后两个是不太一样。是所缘则是指意识片缘一切形象，是外相显现，而他所缘的镜像是谁来的？ 是总身现象，所以说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对不对？包括意识能源的功能都是这样依他起的。于是就在四体的自证分，就是阿赖耶识这种总身现现象中的相续留住向上，无所有中起意颠倒啊，让阿赖耶识所变的一切相当作所缘境，意识又重起分别，对不对？重启分别，认以为他能够他所见的相，他要进一步又把他所依的根，所依的根又往内去执一个能变起这一切功能的功能性，当作内自我。所以他说啊，意识是若意识是即所依执，视其为见识，有比相识是此见识升起的原相，就是我旁边请注明所缘。阿赖耶识所变的一切相呢，就是这个意识识的所缘，生缘相就是所缘。那么这一些相啊，当起意识的所缘，它有示意现实，能作见识，见识就是意识，生依此识，生依此识就是缘，生缘相就是所缘，生依此识就是缘。我再讲个白话，阿赖耶识所变的一些相，给意识当作所缘境，对不对？而这个所缘境又给意识升起，当作意识升起的生依止识，就是升起的条件。前者就是事所缘，阿赖耶识的所缘境界是阿赖耶识，不，意识的所缘境界是阿赖耶识所变的相，对不对？而阿赖耶识变现给意识所缘的境界，就是意识所升起的生依止识，就是条件。是所缘是所变，就是这两句话讲的比较复杂一点，我再重复讲一遍，这句话是今天第二句重要的话。意识所缘的境界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的相，意识缘了哪些阿赖耶识所变的相，就当作意识自己能够升起的条件。意识缘了哪些阿赖耶识所变的相，意识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分别成什么样子。所以第六意识只是阿赖耶识缘外境的一种外显的跑龙套的演员，对不对？能分别，而他所分别是什么？他所变的一切相本身就是阿赖耶识总身现现行种的留住心相续的无住相，在他一直不断的流变的相上，意识用名言所施设的名言取相，一直不断的冻结一个一个的形象，好像外境那样子一个一个的显现，对不对？好，就是这两句话，有比相识是此见识生缘相故，阿赖耶识所变起的一切相给这个意识当作所缘，而这个所缘境界呢，又当作意识所升起的条件，前者就是事所缘，后句话就是事所变，是所缘则是所变也，如是名为安立诸事成唯识性，由这个道理来证明一切法是唯识性啊，是唯识性。好，我们来看看世亲菩萨这段文的解释，与阿赖耶识亦得安立相见二事啊，从阿赖耶识前面呢是以我们的意识跟千五识的关系，远行跟独行的关系来证明唯识性，对不对？此处呢以阿赖耶识也来成立相见二事，为阿赖耶识以彼意识及所依止呢为其见识，懂吗？所以我们不是说阿赖耶识有一个能见，阿赖耶识自己没有什么能见跟所见，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生起灭去的法则，他把他自己能分别的功能当作意识这个假名，所以意识是阿赖耶识能见的那一分，那么意识就是能分别心，而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一切相，包括言为最初，法为最后，这十二处相当作意识的所缘境界，对不对？所以他说言等诸事为其相识，是阿赖耶识所变的相，那么他给阿赖耶识所见所能见的这一意识这一分呢，当作所缘境界，以一切法皆是事故，所以由此可以证明什么？能缘的见识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的， 所缘的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的。是唯识性的，唯识是指谁？阿赖耶识，不是指第六意识，对不对？由此可以证明，由这一切阿赖耶识所建立的相间二分，就成立一切法的事相显现，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的相是那个十二处法，十二处法除了一处很明显是心法之外，其他的十处半通通是色法，对不对？它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的。怎么会说它的种子是执爱心呢？要有色法执爱的种子性，才能够升起执爱的色法，是这样吗？要这样子认识啊，是阿赖耶识顿变的相见，把它能分别的心当作意识的功能，把它所变的一切法在功能上所安立的假名当作相。所以包括是见分也好，相分也好，阿赖耶识的见分跟相分也好，通通都是唯识性。啊，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解释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关键。有比相是则是指这十二处法，对不对？十二处法是阿赖耶识所变的，是指见是生缘相，是意识。这个见是指意识，是指第六意识升起的条件。声音相是见声音有所缘性，名为见的声音啊，名为见的声音，就是这个见识，就是意识的声音了。是意现实能作见识生意指示，则能与彼见，故名为见识。即此见识是意显现的时候呢，彼诸相识与意呢的见识能作相续不断的住的因，是故说明为生意指示。阿赖耶识变起了相，对不对？然后同时又安立了一个见，而这个见能够升起，这意识能够升起，它又反熏回去阿赖耶识一种未来生相的种子性。这个种子性带缘又升起相续的相，又同时带起了能见的事，能见的事又往回熏回去给阿赖耶识做后后相识的生缘，对不对？是所缘，是所变，辗转一缘，这样的关系无有断时，这叫做轮回。轮回并不是外在气时间空间时间上的变化，是指心意识流注不断啊，无间流转的这个法则，这个道理就是流转的由来。好，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底下呢又另起一种解释唯识性的方法。那只剩十分钟，我们先简单的看长阿文。诸意现前分明显现，而非是由，云何可知？好，由前来个结，做个结论。诸事现前分明显现，而不是由，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我们心所变的相啊，就在我们的眼前啊，很清楚的去显现，可是它又实在并不是真实有，这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证明呢？云何可知呢？这边就举了经证，佛在种种地方呢讲出这四大类的道理啊，哪四种呢？如是真言，若诸菩萨成就以下四法，能随悟入。随悟入的意思就是方便悟入，随顺悟入啊，不是真正的开悟。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可以去反证应该唯识性的道理是可以成立的。无中生有的确就是我们以为的有。好，怎么样误入什么呢？冒号，一切唯识都无有意，还是要误入唯识无意啊，还是要误入这个道理。那四个法呢，一者成就相为识，成就相为识的相识。什么叫做成就相为识的相识？成就的意思就是有，你以为有，这个有其实呢相为事相。为什么叫相为事相？因为同源一境，每一个人所认定的对境是各个不同，就是成就相为。同源一境，各个所缘那个境上面的真实各个不同。那么请问，那么一个东西就是应该有一个东西的本质，如果同源一个境界，两个以上所认定的事实不同， 这些不同，不可能是同样一件事儿，就诸事相违。可是这诸事相违同源一个境，那么你到底应该认定谁的是真实？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成就相违是相是，如恶鬼顿点，旁生顿点，及诸天人，同于一事见彼所是有差别故。恶鬼啊，见于水，说是脓血；鱼虾，这个旁生特别指的是鱼虾，生活在水里面那些生物，就把水当作他的皇宫，他的住处，对不对？天人呢，看似琉璃，人呢，却拿来可以当作洗脸喝水的那个来处，对不对？所以这种种的友情呢，同于一事，同样对于我们人名之为水的那个对境呢，见彼却有所事的差别。同源一境，各个有别，这是我们唯识学上非常有名的一水四境。同样对于人所见的水，人说是水，对不对？天人说是琉璃，恶鬼说是脓血，啊，乃至于地狱的说是猛火，对不对？然后呢，住在水里面的鱼虾说是他的住家，说他的皇宫，说他的空气。那么，请问这四种友情所缘的一境，到底谁所认识的是真实呢？见彼所是各个有别，这有别都在同一事上相违的存在。请问何者说？何者认识，何者的认识才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呢？如果一法有各个境，那么这各个境又彼此相违，由此就可以合理的推断唯是无有异，对不对？唯有个人自己依着不同的条件所认定下来假名实实的结果。不晓得有些时候啊，像我们牙齿只要牙根暴露出来，对不对？喝冷水啊，哦，很痛，对不对？喝热水一样痛，牙刷到它呢，痛到可以翻滚，对不对？可是好好牙齿的人，喝的那个，哦，大热天很凉爽。我们的根器没有变呢，就是我们的条件组合的状态不同了。同源一个温度的东西呢，大家对它的认定跟回应方式差别那么大，所以你可以想见，有一天当你的神经敏感到一个地步，只是微风吹起，你的皮肤就会有像刀割的感觉，人家只是轻轻的抚摸就会感觉用地雷用那个锯子在锯你的皮肤是一样的痛。当你四大脱体的时候，如龟壳，如乌龟脱壳一样，尤其你心中那种不舍，要如何能够放开那种苦痛对我们的折磨，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成就相违是背后要跟你讲的道理。二者成就无所缘是现可得知，无所缘的意思就是没有你的对境，你明明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可是你却可以看见。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过去境、未来境、梦境跟影像境，他举了这四个例子。在我们的这一念缘识当中，的确是有啊。你想过去是不是有？想未来是不是有？梦中回想是不是有？光影、影像的事儿，是不是可以有？都有。可是他有没有这根针？你所认识的那对境没有。的确，我们可以在无所缘，用你的识就可以变现为有，处处可知。啊，处处可知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成就因离功用无颠倒之，这是反证。他的意思是说，如有一种能源意识因无颠倒，如果你要主张啊，一切法有，我们能源意识就是阿赖耶识所变的一切相，的确本质上是有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散心的凡夫，我们眼耳鼻舌身所看到一切境界都是真实的话，那应该大家所缘都是一境，所缘都是一相，那也不需要有圣人去开悟，也不需要有圣人发明止观这个方法，对不对？我们的见闻觉知通通是实相。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只要有佛菩萨见实相不生烦恼，那应该一切凡夫都不有都没有烦恼才对，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偏偏不然嘛，这是一种反证的道理。如果大家我们眼所见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的有那么回事的话，那应该大家同源一境嘛。 那只要中间有一个人认定这样的事实而不生烦恼，应该大家也不生烦恼才对，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明明白白就有圣贤啊，凡夫圣愚贤愚之不同。好，这是第三个反证的说法。第三个是举修行人的一些经验来说明。第四者，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当你家修学圣道的时候呢，有底下是三种现象，由这底下三种现象可以去证明为是无异。哪三种现象呢？何等为三？一者得心自在，就是得根本定以上。得心在 得根本定以上的一切菩萨，当他得根本定的时候呢，随他的圣解力，就是随他的愿，当他在定地当中作愿，那么定地所愿的境界就会诸意显现。为什么？他能够改变设法的四大的本质，这是定当中的一种功能性啊。我们称这种设呢，叫做定果设。定心当中随圣解力变现的一切诸色，如果定地里面的人他的心力可以改变外四大的本质所显现的相，那么请问外四大所变的相难道有它的真实吗？如果有真实，为什么可以随定根的人圣解力变化而变化呢？表示心能够转进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例子，修行人的经验。二者，得色摩他修法观者，当我们在定地当中，就色摩他就在定地当中修空观，对不对？修清片青色的观，片红色的观，片火的观，那么一切四大都会变成那个相啊。才作一时，诸意显现，由此也可以证明心能够转进，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以得无分别智者，那些已经开悟的人，无分别智正现现证无分别智的那个时候呢，一切诸意皆不显现啊，他就如实看到一切法的因缘啊，因缘法性，没有自己内心分别的增减值的相，没有，一切诸意就是自己自以为是的情执跟成见，通通不显现。他如实见因缘，一切还归因缘，他心中不增不减，对不对？的确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泰山崩于前，他神色不动，神色不变啊，世间圣人姑且如此，何况是得无分别智者。由这三种修行人所得的圣智随转妙智，更可以由第四法来证明心能够转静，对不对？静没有自己在每一个状态下所见的那个时候的本质性啊。由此所说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及前所说的三种因缘，诸意无意，加上两个字，诸意为是无意，我们自己以为的意象其实唯有是性，没有自以为所是的真实，这个道理呢是可以成立的啊，是可以成立的。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这边开始结前啊，这四法的道理是我们散心位的一种讯息啊，一种合理的怀疑，让我们从反证来证明心能够转静，由此可以证明为是无意啊。前面从道理性上，底下呢是从我们的经验值上啊，可以合理的辩证。那底下呢再开始来谈三项的分别啊，三项的差别。好，底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进行了啊。那各位可以把所知相分三之一呢往后预习。那其中比较重要的会是444页，尤其是446页啊，大部尔经这一段，这一段我们在上上礼拜六心经课上曾经举过这段文，这段文是非常重点的啊，非常重点的啊。好，我们今天到此。